今天的话呢，非常高兴和我的
就是包括我们电子的首席和小陆总，然后包括计算机的同事袁浩，还有这个建材的首席李阳总的话呢，一起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PCB 行业的一个这个投资机会啊。那么从4月中下开始，特别是5月份开始，那么 PCB 行业应该是特别是在上游，应该是说整个这个全市场的科技呢本身就很亮眼。然后的话呢，PCB 行业又是这个全市场科技里面 A 股里面的话呢，这个最亮的这个仔啊。北美的话呢，应该来说的话呢是这个偏北美韩国应该是偏这个存储啊。然后 A 股的话呢，应该是 PCB 啊。那么4月中上3月底的时候，其实是光会更耀眼一些。那么到了4月中下，然后到5月份到现在，应该讲 PCB 的话呢，开始这个成为整个斜率啊，包括这种锐度啊。产业较啊，beta 最大的这个科技板块啊，那我们的话呢，就是也是和樊老师李阳总一起的话呢，应该来讲从4月中开始就极致的去挖掘了 PCB 这个板块，因为3月中下，我们当时我刚从美国回来，然后樊老师刚从泰国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在3月底4月初提的更多的是光啊，比如说海外的大票源，我当时推的最多的是东森精密和这个中集旭创。然后的话呢，4月中开始，包括和樊老师的探讨，然后包括自己在一些这个 OEM 厂商，在 PCB 大厂的这个调研，我自己的话呢就我们的话呢就是一起探讨发现的话呢，今年下半年开始的话呢，这个 PCB 行业的这个斜率的话呢会非常的这个恐怖啊，所以的话呢也是和电子老师一起写了差不多6篇，加上这周应该是7篇啊，这个 PCB 斜率之王的这个系列啊，也是驱动了整个的这个 PCB 板块的一个这个极高的这个极大的涨幅和这个非常强的这个热度啊。然后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建材的梁老师也是从去年大概是年中，然后7月份，然后9月份年底，然后今年2月份，也是在整个 PCB 最上游的这个PCB 这个最上游的这个材料上的话呢，也是发了这个11篇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报告啊，都是非常牛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公司啊，巨石啊，像这个新奇微装、成和中材、铜冠啊，包括整个上游的这个新材料的这种相关这种公司，产生了巨大这个涨幅啊。那我们就是借着今天因为就在 A 股的分析师当中，也很少能够从软件应用，然后大模型，然后到这个算力板块的全行业覆盖到比较。那我们国金科技行业的话呢，比较大的这个好处的话呢，就是有一个这个非常这个全面的一个这个视野啊，也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凝聚力啊。我们就讨论一下，就说在第一的话呢，就是这一轮的这种 AI 的这个主升浪，我们能持续多久？那第二的话呢，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一轮的 AI PCB 板块，从我们把它写成斜率之王了之后的话呢，这表现会这么好啊，甚至是为什么会比这个光在很多领域可能还要在就部分的话呢，可能会这个会略胜一筹，那再一点的话呢，就是PCB 的这个链条这么长啊，当中的话呢，那上游现在表现比较好，延续性如何啊？那像中游的这些板子啊，那么现在的话呢，稍微会弱一些，但是也还比较强，那什么时候会进一步的这个加速啊？然后的话呢，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些这种核心个股啊，有没有些什么相应的这个变化？我这边的话呢，会大概讲一个这个大概啊，那么其他的这个包括一些推荐的一些核心的标的啊，那么其他的同事的话呢，会把相应的一些这种详细的这种产业进展，包括很多的这个重点的这个标的啊，那么系统性的话呢，给领导们汇报一下。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一轮的这个AI 啊，其实我们一个是3月底给大家讲的，就是要不管伊朗以色列要打这怎么要狂干算力。那么在这个6月11、12号的时候，也是在大家最悲观的这个时刻，我们也是包括这个群发微信，包括发布报告，包括开电话会啊，给大家说，就是我们要再一次给所有人这个信心啊，要通过这种最锐度的板块和最核心的标的啊，包括7、8个核心标的，包括这个 PCB，包括电容来穿越这个波动。那么这边的话呢，主要是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我们提过两句话。第一句话的话呢，就是2026年我们不谈 AI 泡沫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话呢，就大家对于 AI 的这个认知，包括大模型的发展和 AI 有很大的这个偏差。第一的话呢，大模型的发展，我们认为在26年、27年、28年都不太会停滞，所以的话呢，大厂会持续的投资啊。 但是呢，那么很多人说啊，那到投资会有一些的这个问题 ，AR 会是问题。那 AR 的话，其实它跟着数据都有点问题，啊，就首先六月初的话呢 ，Anthropic 的 AR 其实又往上拉了。那在五月份部分的 Anthropic 的 AR 停滞的时候的话呢，其实这个 OpenAI 的话呢又起的这个非常快，所以整个的 AI 行业的这个渗透一直是在一个快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只是速度到底有多快，但其实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另外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26年底的话呢，有 Anthropic OpenAI 的一个这个比较非常这个大的这个融资啊，非常大的这个融资，然后再加杠杆效应，明年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投资额，再叠加这个目前的这个大厂在2026年其实用的还是自己的钱，而且我们看到了它初步的往未来的这个融资的时候啊，包括考虑它自由现金流的这个增长啊，现在还是用的自由现金流，包括在就是会融一些另外的这个钱，在一开始的融资的难度都是不大的，就其实说往27年来看，就目前的可见度往27年来看，这一点的融资额是能够 cover 的，所以26年完全花自己的钱，那么27年的话呢，这个融资包括这个投资额也很难出现很大面积的这个问题，所以的话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我们讨论 AI 泡沫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讨论这个 AI 泡沫在什么时候有可能会被消化啊，但是在26年很难会出现大规模的预期转变啊，还有这种消化的这个过程，而 AI 的行业又是紧密的发展，那这里面的核心公司又是快速的增长，所以我们这个结论就很明确，从我们三月底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讲啊，2026年我们不谈 AI 泡沫啊，其实有泡沫的话呢，它也不会发生这种大面积的这种破灭，那你讨论它有或者没有，就纯粹是一个大家嘴皮子上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资本市场的话呢，或者说产业面的这个反应会非常的这个微弱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讲这个 Q2 Q3 的投资一定要以景气的为核心啊，这个其实是整个贯穿 Q2 Q3 框架，包括为什么二季度这么强，解释为什么三季度我们持续看好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要点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的话呢，最根本的话呢，就来自于这个人性的基本原则啊。大家跟我说啊，高强这个日历效应不准啊，我说日历效应不准没问题啊，但是人性永远是不变的，大家永远是在三季度的时候才会想第二年的这个事情啊，就你很难在今年的一月份就去想2027年怎么样，但是你到了三季度你就到8、9月份就不得不想啊，这个27年会怎么样。所以的话呢，那么在这个框架之下的话呢，就是能干景气度一定干景气度啊，就是它有两类公司比较好，第一当期景气度非常好的这种公司，比如说像海外算里面的就一开始的光啊，然后可能三季度开始的这种 PCB。 那第二类的话呢，就景气信号，就当期可能景气度还没那么高，但景气信号非常明确啊，那么比如说到27年它会快速的估值消化成公司，这边包括像这个 PCB 的这种上游啊，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业，包括像国产算力啊，也是这样非常典型的行业，就是27年它的这个估值消化会非常这个迅速。而且的话呢，在不断的这个景气信号当中，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们去推中计算，我们就说啊，这个保守可能700亿利润啊，然后的话呢在保守的情况下它也不到10倍的 PE， 然后各个方向的话呢，像对于它的这个壁垒啊，包括对于整个的这个 CPU 的冲击啊，这个认识的话呢，有很大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偏差，所以说我们当时都是景气行业越来越多，景气信号越来越多，然后的话呢，这个股票越来越涨。但大家到今天为止，应该也发现我们的很多投行，可能像中期修上的业绩，可能已经给到了像这种1.2甚至是更高这种情况以上啊。因为其实一个公司的业绩会有多种原因决定，你包括像这个供给啊，包括像整个板块的一些约束的这个限制，大厂的投资节奏啊。所以如果纯从像 DSP 这样的一个上游供给来看，那么比如1.2、1.4，我们觉得。都是有可能的，甚至有更高的这个可能。所以其实，但是它可能在某个阶段会受别的限制。但是的话呢，在这种股票不停的涨，然后业绩不停的兑现，然后景气信号不断的加强的过程中，它就会不停的去上修业绩啊。这个也是一个二三季度投资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回过头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的事情是，这几年其实能炒景气度是一定炒景气度。2022年的话呢，炒了这个新能源的最后一波。2023年的话呢，实在是没有这个任何行业的话呢，有这个。景气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变化，比如说像光模块加单也是2023年的11月份啊，那么2024年的话呢炒了算力的这个预训练阶段啊，2025年的话呢炒了算力的 inference 推理阶段，那么今年的话呢继续推动算力的这个叙事，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特点啊，就是我们曾经梳理过大概是7个核心的这种都是护城河比较清晰，壁垒比较高，增速不断的这个加强，甚至壁垒在不断加强公司。那么这个公司的话呢，我们切了2027年看平均的估值，可能到今天为止也不到15倍 PE 啊，也不到15倍 PE。然后的话呢，仍然景气信号会非常多，业绩也会兑现。所以的话呢，那么以此来判断，再叠加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个人性的本质呢，我们觉得二三季度仍然以景气度为核心啊，以算力或者说泛算力为代表的，包括像这种存储啊、光啊、这种算力的 PCB 啊，再往上游去衍生啊，都是 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板块的这个机会，所以像这个七月份八月份，特别是最近像一些这种大票啊、就是其实涨得很多大票涨得没那么锐利，从周五才开始啊，那么包括我们对整个宏观呀啊，包括整个对于中国 A 股市场的一个风格的判断啊，那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机会啊，所以现在二季度快过了啊，那我们跟大家说三季度啊，围绕着整个泛算也不要怂啊，这个继续找这种尽量能够真正的能兑现这个核心标的，但是起码我们认为贝塔会很强啊，但是长期聚焦这种真成长啊，总是这个最正确的这个路子之一啊，就是因为这么大产业趋势，那么有些公司肯定是会翻几十倍的啊，所以尽量聚焦这种真成长啊，然后仍然会走得比较好，所以在这个节点上，对上周开会主要是给大家打气啊，因为上周上上周大家非常的悲观啊，那么这次开会的话呢，就加强一下这个对行业的这个观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在这个综合来看的话呢，这个二三季度啊，这个 PCB 板块甚至是四季度啊，是我们称之为这个斜率之王啊。我最早看 PCB 相关的这个板块是和我的像前同事郑湘，然后和现在的这个樊老师，我们去讨论这个板块的啊，当时听的比较多。然后在四月上的时候，我们当时推光之后，包括像算力租赁啊等一些这个板块，其实涨得包括国产算力啊，其实涨得蛮不错的啊。然后当时就大面积的去跑了很多 OEM 厂商，还有这个 PCB 的这个核心标的啊。然后的话呢，跑完之后的话呢，发现这个板块今年的这个斜率就是非常的这个夸张和恐怖。就我们大家很多人也是知道，后面像大摩的小姐姐也是发了这个报告，说 VR200 的机柜里面 PCB 的价格量比 GB300 暴涨233%啊。那么大家啊，还跟我说高畅这个是不是算多了或怎么样的啊？那么我发现，就虽然大家看 PCB 看的很多啊，看 PCB 看的很多啊，但是仍然没有理解啊，就是这一轮 PCB 的这个斜率有多高啊？就大部分的理解还是非常浅层次的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呢，就大家先理解一个基准，就是PCB 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量会伴随着它的层数提升，它的难度提升，比如说像这种HDI， 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这个这个工艺啊，包括它的这个接触啊，包括它的这个厚度啊，因为你厚度厚了之后的话，你对这个钻针啊这些东西的要求，包括材料要求都会高非常多啊，它甚至是比层数的话呢，一个和层数同级别的提升，它可能在层数上还有加成啊，层数上还有加成。那我们讲一个最基本的，就曾经其实 GB300 是很想做到一个高价值量高复杂度的这个机柜的啊，但大家也知道 GB300 其实一直在这个偏降配啊，这样一个过程很多新技术并没有真正的机柜化，和服务器相比的话其实差别没有那么大，所以在 GB300 就去年底的今年初的主力产品啊，甚至可能二三季度量也不小啊，它是一个22层然后26层32层的这样的一个超多层板啊，也没有说这种高阶的这个 HDI 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案啊。然后的话呢，我们在大量的调研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今年的 PCB 的创新点非常的这个夸张啊，比如说 RQ2 开始从6月份开始有小批量的这个供货，三季度会大批量的这个供货的这个 Vera Rubin 的产品，里面包括像这种 Speech Tree 32层的高阶 HTI， 还有这个 Computer Tree 啊，也是现在第44层的这种高阶的这种HTI 啊。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其实整个 PCB 像这个 Speech Tree 其实的面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啊，可能就在交换那一块的话稍微大一点啊。那么仅仅是在这样的一个还是32层然后44层的这种产品之上的话呢，我们看到了Morgan Stanley 写的这个价值量就暴涨了233%，其实层数提升幅度是多少其实可能平均来看的话不到一倍，对吧？就是假如我是平均26层，那我下一代应该是在52层左右啊。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所以往后面来走，我们看这个创新点是什么，对吧？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光模块这个报成，大家可以看到 MSUB 的这个需求现在已经完全开始爆表了，几个主流厂商包括进来的这种主流厂商就是产能上已经捉襟见肘啊，只是说现在这个爬坡这个就产能爬坡还有一个这个过程，二季度可能还不够明显，就可能利润率会提起还不够明显，但在三季度开始呢，大量的这种公司的话呢会开始这个出非常大的这个业绩啊，非常大的这个业绩。然后的话呢，这个到了这个到了三季度之后的话呢，其实创新点又在变得更多啊。我们看到了一个是像这个 LPU 啊，或者 LPU 相关的产品，可能三季度，可能说四季度啊，那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配套的这种新一代的这种交换板，又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革新啊，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革新。然后的话呢，我们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交换啊这一块， 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啊 ，CoWoP 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工艺啊 ，Chip on Wafer on PCB 啊，那么就不是说完全在这个 Substrate 啊这个东西上面了。那么这一块的话呢，又是以封装基板的这个要求，对平整度啊 ，CTE 啊这样的一些值提出了半导体的要求，那这个价值量又是非常这个夸张的啊。然后目前就我们的跟踪而言的话呢，可能今年 Q4 明年 Q1 正焦背板这样一个大家很期待的产品，对吧，就有可能会在 Rubin Ultra 的某个版本里面会出现这个产品啊，要开始进行这种小批量的这个交付和量产啊。其实应该我们认为比市场的主流预期可能会提前一些啊，就是部分产品的这种供应应该是比市场，因为市场主流预期主要是在明年下半年啊，目前我们认为应该是会提前一些。那目前看规格的话呢，应该是一个六个纸板左右啊，那么最少是四个纸板啊，有可能多的话是六个纸板，就是100多层到168层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且是很高阶的这种 HDI， 很材料的变化很复杂的工艺，对整个产能的消耗会极大。那我们看一下啊，那么现在的话呢，假如平均是26层啊，那么年底的话呢，假如是这个168层，这是一个可能说这个六七倍的这样的一个层数的增长。然后再叠加工艺的要求变高，那么整个的这个PCB 板块的斜率，如果说纯从 GB300 然后到 Rubin Ultra 的某个版本来看，它有可能是一个十倍的这个斜率。那中间的话呢，再叠加各种刚才讲的这种产品啊，这种 MStack 啊 VR 呀、LPU 啊、这个 CoWoP 啊等等的迭代，所以我们认为 PCB 的话呢，进入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斜率。那大家和核心那种 PCB 厂看一下，就是第一的话呢，他们开始也在做一些这种长斜的这种处理啊，这个只在一些存储啊等板块的话能看到。第二的话呢，就是订单的可见度变得极高，那么往明年来看的话呢，我相信水平比较高的核心的 PCB 厂都是在一个满产啊，而且是不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下啊。所以的话呢，那么这个板块的话呢，就斜率极高啊。其实同相比的话呢，其实光的斜率也非常高，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光和 PCB 的最底层的这个逻辑来看，光和 PCB 的这个最底层的逻辑来看的话，其实它都来自于是一块的逻辑，就来自于这个芯片之间这个高的互联，那么也就是大模型的这种高速通信的这个逻辑。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以前这个芯片更多的是卡在了这个计算上，那么后面的话呢，更多的是这种 memory bonding 卡在存储上啊，或者说这种通信啊，这种 connection 这样的一些这个连接上啊。那么在连接的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光目前主要负责这个scale out 的这种连接比较多，未来也会负责一部分 scale up 的连接。然后的话呢，这个 PCB 的话呢，也同样负责这个 scale up 的连接。所以他们的底层逻辑是这样的，就是极致的这种互联的这种需求的提升。那这种需求可能是要上一个数量级的，就十倍啊，就是能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就能十倍就十倍啊。啊，那么光的话呢，其实斜率也非常高啊。那么这几年大家也看到，也开始在这个兑现了啊。那可能也是会卡在上游的一部分产能，比如说之前的法拉利选片啊 ，CW 芯片里面的话呢，有时候之前可能是磷化铟啊，然后可能后面是这个 MOCVD 啊等一些相关的这个环节，那么限制了整个光的一个兑现。所以光的话呢，比如说像光模块，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每年这种两倍或者说三倍增长，但是会持续期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板块。啊，那么 PCB 的话呢，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它要产生这种极致的这个互联量啊。那 VR 的话呢，是一个初步的提升。那么 Rubin Ultra 的话呢，也是一个这个极大的提升。那同样的东西，我们其实一开始看的话呢，在谷歌可能没有那么明显。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看到谷歌的这个 V8T 啊，也是一个非常高密互联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产品，就是 ASIC 厂商其实可能这个不仅是产品的要求在变高，那么给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毛利率的话呢，也非常的这个高啊。所以 PCB 的整个的这个行业逻辑的话，也是来自于互联啊，就是它可能是能十倍就十倍。而且到今天为止的话呢，我们没有明显的像光一样看到特别清晰的上游的瓶颈啊，然后主流的 PCB 厂就投了一定产能。所以今年的话，无论是斜率还是斜率展望的话呢，整个这个 PCB 的板块会非常的这个夸张啊，那么可能说跟光一样，或者说部分的环节略高于光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都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是整个板块的这个逻辑，所以也是我们四月份开始写斜率之王啊这个领域的一个根本的这个原因啊。然后的话呢，在这个 PCB 的这个各个领域上的话呢，我们也包括和樊老师啊和这个李阳老师啊讨论之后的话呢，也有很多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思路啊。那么现阶段的话呢，就是确实是这个上游的话呢会比较好啊，就是原因的话呢非常的这个简单啊，就是二季度我们跟踪下来的话呢，这个中游的这个 PCB 板厂的话呢，都还是在一个大量的极致的投资和采购的这个阶段啊。那么二季度你比如说像 Vera Rubin 的这个产品的交付可能六月份才有一些小批量， MStack 的话呢也是产能还没有，大家都没有拉起来，基本上会在今年的二季度下三季度四季度明年的一季度 大家全面的把这个产能啊，然后拉起来啊。那么你包括像后续的这种 LPU CoWoP 啊，这种交换机啊，一些相关的产品啊，包括像正交背板的话呢，就其实都会稍微没有在二季，就完全没有在二季度体现啊。所以从三季度开始的话呢，我们看到包括像 MSAP 的核心厂商啊，包括像 Vera Rubin 的这种核心厂商啊的业绩都会陆续的出来啊。所以但现阶段的话呢，这种投资啊，这种采购已经在开始，所以我们比较大量的包括像这个英伟达，包括像谷歌，对于在上游的这种锁定也开始。所以这个阶段的话呢，一定是这个上游会比较好。然后的话呢，到这个，到这个七月的，然后的话呢，到这个大概是七月中、七月下开始，我们相信，这个 PCB 中游的很多的这个板块啊，也会快速的这个跟上啊，因为这也是一个整个板块的这个机会啊。而且，另外一点来看的话呢，就是，上游前期的锁定涨价景气的话呢，现在会看得更加的这个清楚啊。但是大家意识到的事情，就是在 PCB 的这个中游领域是中国的优势领域啊，就是大家回过头来去看这个光的这个产业链，就上游有很多相应的产品，但其实在最终的这个涨幅下，它还是需要业绩的兑现的啊，就是真正能涨幅超过这个中继续创和新一盛的啊，包括东山精密的啊，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企业啊，所以这个未来一定是这个板块性的机会啊。那么现阶段的话一定是上游为先啊。那这边的话呢，就非常多的产品啊，你包括像这种 CCL 啊，然后包括像这种材料啊，有非常多的。这边的话呢，我们看这个像这个这个阶段的话呢，我们觉得话 CCL 的一些这个 CCL 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然后像它上游的这种材料的话呢，就会表现比较好，因为包括像这个深意啊，深意 CCL 的话呢，包括像建滔啊，包括像最近这个收购永强的这个安德利啊，然后景气度都非常高啊，也在不停的这个抬价，然后国内的企业的话呢，也在不停的这个扩产啊，然后包括像这个电子部里面的话呢，比较重要的这个像这个巨石啊，然后像这个红河等相应的这个公司啊，那包括像这个后面 Q 部有可能这个飞利华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包括像这个铜箔相关的，像这个这个铜罐啊，然后包括像这个包括像这个德福等相关这个公司，应该都会走这种趋势性的这个行情。然后在转增领域的话呢，我们首推的就是这个中钨和鼎泰啊，那么两个龙头现在可能也就日本的佑能啊，然后两个龙头的扩产包括产品进步都非常的这个快啊，然后在 M9 领域都有自己的这个布局，然后后面还有一些这种弹性的这个品种，像欧科益像新锐，像杰美特，像这个明报啊，也是快速的这个推动啊，因为我们看到这种层数越高然后越复杂的情况下，对转增的消耗应该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情况啊，那么整个转中的这个扩产加上提价啊，包括这种产品升级的要求，应该处在一个超级值的这个斜率当中啊。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其他的这种材料像这个还有这种相关的这种像新奇微装啊，像这个中材、凯盛、国际富材、宝鼎这种成和、联瑞新材、莱特光电、华正新材华新材算 CCL， 然后这个洛德股份，然后包括像 PCB 设备里面的这个核断智能、大族数控啊，然后大族激光、东威科技包括像大家也会问的这种日联，应该都是在一个非常强的这个景气周期里面那么具体标的的话呢，一会儿其他同事会讲一些相应的逻辑那么到七月中下开始的话呢，我们相信这个 PCB 相关的这个板厂因为什么？因为三季度是他们疯狂的业绩兑现期到时候大家会看到三季度、四季度、明年一季度、二季度一个非常恐怖的这个业绩兑现。那大家也知道，这股票再怎么涨，在某个阶段的话呢，还是会去考核业绩，对吧？因为现在板子中间没有业绩那个上游兑现又快，景气又高，肯定先干上游那么当板子开始兑现业绩的时候呢，那这样的一个兑现的话呢，也会让很多大资金还有投资者的话呢，会非常的感兴趣。这面的话呢，我们就提出这个产能为王产能为王这个点，三季度会有端倪，然后四季度会体现。这面的话呢，我们比较看好像盛虹科技，然后沪电股份沪电股份可能业绩出的还要再早一些，然后像这个鹏鼎控股、景旺这个深南、广和，然后东山也有一块，主要是光这样一些相关的这种公司那么我们相信从七月中开始，这个板子的斜率也会拉得非常高，因为我们调研几家开始 Q3 都是一个爆量业绩暴增的一个这个起点，二季度的话呢会部分小规模的兑现，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旺盛所以的话呢，总体的话呢，我这边就给大家汇报了一下这个 PCB 的这个大的逻辑然后一些具体的这个细分领域的一些思考、产业跟踪还有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呢那么下面有请我们的这个电子的首席樊老师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好的，谢谢包张总。大家晚上好，我是国金店的首席传税员。接下来再更新一下我们对 PB 场面的一个看法。其实我们这边一直比较看好这个方向。那刚才包张总也讲了，就是四月份我们泰国调研回来之后更坚定了这个信心，因为在四月份之前的话呢，大家可能还有一些担心啊，比如说上游的像电路啊，包括铜箔涨价会不会对这个铸铜板包括 PB 造成一定的影响。其实那个时候的话呢，市场还是有点担心的啊。然后我们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像那个我们比较推荐的生意科技啊，在那个时候呢，股价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波回调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比较坚定信心的原因呢，就是说我们去问了这个一圈下游，每家 PB 公司都说铸铜板厂商啊，涨价的幅度是不小的，是蛮大的，而且频次很高。那我们看到像这个6月16号的时候，建滔的话呢又涨了一波价格啊，又涨了一波价格，涨价的幅度呢是15%。F24 的这个产品，它其实今年以来啊已经涨了这个5次价格了，5次价格。那原因的话呢就很清晰，就还是下游需求的一个强劲的拉动。那刚才讲到这个4月份我们去泰国调研 PB 产业链，信心大增的一个原因呢就在于这个 PB 厂商啊其实都在大力的扩产啊，这个供应商是热火朝天，而且大家都是这个只争朝夕啊，争分夺秒的在扩产。然后包括像啊正弘科技、像腾讯控股、包括像沪电股份啊、像广科科技等等这些大厂，在泰国都是买了大量的土地，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扩产的力度很大，跟去之前的这个想法和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确实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下游的需求太强劲了啊。包括像之前那个比较谨慎的台积厂商，他们现在也都在大力扩产啊。然后主要是下游那个几个方面的一个需求拉动嘛。啊，一方面的话呢，是刚才高峰总也讲了，就是英伟达的这个机架，它的价值量是不断在提升的啊。然后像卢宾的话呢，相对于 GB300 啊，价值量是提升200多啊。一方面的话呢是成数的增加啊，再一个的话呢，它增加了很多新的物料的采用啊，比如说像这个 LPU 的一些板子，那个板子的这个量也很大，包括像 Mid-Pan 中板啊，中胶中板，还有像这个 CTX 的板卡等等啊，这些都是新增的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认为。像那个 ASIC 厂商这一块的量增加的也很快啊。之前我们也是多次讲到，像这个谷歌的话呢，它可能去年100多万张的一个量，然后单 TPU 的一个价值量的话呢，可能也就1000多，因为去年的时候采用的是这个马七的材料，价值量不高。在今年的 V8 的话呢，就是采用马八以上的材料啊，单价值量会提升6倍啊，也就单 TPU 的这个 PB 价值量可能会到6000以上。那如果它明年要做到1000万张的 TPU，可能就是会新增600多亿的需求啊，那这个是。这个 TPU 这块的一个需求啊，另外的话呢，像它的这个交换机啊，后面的这个需求量也很大。另外的话，就像亚马逊啊，亚马逊的话呢，这个量也是增加了很多啊。今年的话呢，也有200多万张，去年也就是100万张出口业嘛。然后今年明年的话呢，可能会有这个400万张以上啊。其他的 ASIC 厂商的话呢，现在也在加快推进，所以我们感觉从这个GPU 这一块的这个量上啊，增量也是非常可观。另外就是 CPU 这一块增量也很明显啊，CPU 啊，我们去了那个像广和科技的这个泰国工厂，包括像黄石工厂去调研啊，发现这个不管是海外的这个 CPU 的这个量，还是国产的 CPU 这个量，增加速度都是很大的。对，所以相对来讲，感觉这一块增量是比较强劲的，持续强劲。那还有的话呢，就是像这个光模块啊，刚才常总也讲了，就光模块 NFO 这一块的话呢，其实确实现在需求特别强劲，特别强劲，因为这个产品的话呢，算难度比较高。啊，然后像苹果的话呢，好几年前已经开始采用这个，就是 SLP 的这样的一个类加大的一个产品，它走的比较快啊。然后所以说相对来讲，这个产业链的这个相关公司会比较受益啊。比如像腾讯的话呢，应该是目前它的份额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这个也是受制于产能这一块。我们看到像泰国的工厂，包括像这个华人的工厂，还有秦皇岛的工厂都在大力在扩产啊。然后像 MFO 这样的产品呢，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这个。线上线就往这个比如说25微米的这些方向在走啊，不单单是这个光模块，那后面的话呢，可能像 NPU 啊，包括还有像这个 SOC 的等等相关的一些产品的话，都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这一次的1.6T 的光模块的话呢，它的要求其实比手机上的要求要高很多啊，造成了很多公司的良率相对比较低啊。比如说像这个苹果的一个主板 SLP 的面积呢，大概是在就是现在就是光模块的面积大概是手机面积的一半。啊，但是价格的话呢，是手机的这个3到4倍，啊，主要是程数也增加了10几成，造成了很多公司的良率出不来，而且这个扩产的话呢，它其实是比较漫长的，就没那么快，所以就造成了这个短期紧缺的一个情况。我们感觉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啊，因为相对来讲，这个后面像1.6T 的光模块也是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啊，然后明年可能像这个800G 啊，还有1.6T 加在一起可能会有1亿多只，接近2亿只啊，那像这个1.6T 全部会采用 MFO 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像800G 里面的话，硅光基本上都会用，所以说后面的需求呢还是没啥太大问题。
另外交换机这块的需求量也很大啊，现在主流的话呢是800G 的这样的交换机，那后面的话呢像 1.6T 的交换机的话呢下半年也会起量，我们感觉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啊，因为它的单机价值量的话呢也会提升好几倍啊，然后今年可能会有10万台，明年可能会有15-20万台，对，所以相对来讲这也是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趋势。那我们看到像这个不同版包括像 7B 这一块啊，其实大家在大力扩产，然后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说像这个奥地利的有一家 PV 版的公司啊，就是 ATNS 这家公司，然后他在重庆的扩产啊，然后扩产的所有的费用，这个客户都包了啊，客户都包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这个需求确实是很强劲，大家也在锁定上游的一些产能啊，然后有点像存储了啊，存储的话，之前我们可能也都听到了，像这个海力士啊，就是下游的客户真的给他去买光刻机啊，去帮他建厂房，就是为了多拿些产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感觉啊，PV 这个方向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确定的。啊，之前我们也是多次讲到，不用太担心这个 PVB 的竞争格局的问题，因为下游的需求确实太强劲了。这么多家 PV 公司，大家去扩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扩产速度比较慢。之前其实我们也多次讲到这个观点，就是一家公司很难应付所有的这个应用。最典型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像护电，护电的话呢，它是基本上这个重要的客户它都做啊，但是呢，因为它的产能扩张的比较慢，所以说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外移的订单，就外移到其他的这个 PV 公司那边去了，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向啊，好的趋势，因为确实需求爆发了，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对 PV 板块的观点的话呢，还是坚定的持续看好啊，因为这个趋势可能跟之前的任何一次周期都不太一样啊，之前的话呢大家可能担心啊这个比如上游然后涨价之后下游产量不出去，那我们觉得这一次的话呢是由于这个肺炎的强劲的拉动啊，然后大家都在炒产品结构。比如之前做的一些传统的产品，可能毛利率只有20%-30%，现在做的一些这个 AI 的一些产品啊，可能毛利率有40%-50%，甚至是刚才我们讲的 M85 做的比较好的话呢，可能有50%-60%的一个毛利率啊，甚至有些还更高啊。然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拉动下，像 PV 厂的这些业绩的话呢，也是会持续的这个兑现啊。因为我们看到一季度的时候，虽然可能去年下半年像这个上游的电镀啊，包括像这个浮动板、铜箔这些涨的幅度比较大，但是呢，这个 PV 厂商还是能够释放这些业绩。那么到了这个二季度的话呢，我们感觉环比一季度的话呢，肯定是有明显的一个提升啊，就它的这个环比增长的一个幅度，比这个今年一季度环比去年四季度的一个增长幅度肯定是要大很多。那其实三季度我们感觉这个可能利润一下子弹性就出来了啊，原因的话呢就在于这个像英伟达的这个Rubin 的这个机架啊，包括像这个谷歌的 TPU 的 V8，还有像亚马逊的这个崔牛3啊，这些的话呢都开始在三季度大量拉货。啊，那这是一个本身是一个明显的提振，还有的话呢，就像光模块、M85 的这样的产品，所以我们认为这个 PV 公司接下来这个每个季度的这个环比增长的幅度啊，应该都是持续在提升的。那四季度虽然可能看起来就是提升的幅度可能不会像这个三季度相对二季度那么大，但是也有可能，这个现在还不确定，因为有点远还看不清，但是我们觉得肯定不会差，对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我们感觉选择这个 PV 公司呢，应该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势，因为现在相对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些公司的估值呢都还不贵啊，我们觉得可以看到明年30倍以上。那富农版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还是继续看好。这段时间其实股价表现也是相对比较强劲的啊，确实这个涨价的幅度呢是比较大的啊。刚才也讲了，像建滔今年已经第5次涨价，现在像 F24 的产品已经来到了这个267的一个价格，后面可能还会涨，因为现在 AI 的需求太强了，抵在了这个传统的这个富农版的一个产能啊，可能一个比如像 M8 的材料。它可能是相当于 F24 来讲，可能是3倍的一个产能。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因为上游的这个包括像自补机然后这些的话呢，其实还是存在一些卡脖子的一个问题，就是像日本的丰田这一块的量一直出不来，那下游的需求很强劲，所以就会挤占这个传统的这个富动漫的一个产能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价格持续上涨的一个原因所以富动漫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感觉双重驱动，一个是 AI 的一个提振，再一个就是传统这一块的一个涨价然后这一块还是持续看好。那这块比较看好的话呢，基本上还是像生意科技包括像南亚新材，然后像这个华正新材、建国际建滔金融板等等。建滔金融板包括像生意科技的话，都是我们去年重点这个写报告推荐的公司。那现在股价的话呢，也是涨了好多倍然后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发了多篇的一个报告，包括整个看好这个 PCB 浮动板的一些行业的深度那确实在今年这个业绩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一个兑现那我们感觉这个趋势还在，因为这一次的 AI。这个持续时间周期呢会很长所以像浮动板这个方面还继续看好。另外的话呢，就是像 PCB 这个方向，PCB 这个方向的话呢，我们感觉可能接下来有这种进一步这个补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相对来讲， 这个相对于这个上游的这个电路啊，包括像自动挽，那 PB 这波涨幅的话呢，确实也没有说特别大啊。那现在看起来这些公司的估值呢，都相对比较合理，而且还存在进一步上修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啊，现在很多公司对应明年估值也就20倍啊，然后我们觉得可以看到30倍的估值。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再有进一步上修的这个可能性，比如上修个20%甚至30%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的话，那后面的空间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大啊。那 PB 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比较看好的像这个就是。富电股份我们觉得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因为后面也有 1.6T 交换机的一个催化。另外的话呢，就是像这个盛虹科技啊，刚才高同学讲了，它的产能扩张的力度是比较大的啊，然后而且英伟达这个三季度拉货确定性是相对比较大的啊，我们从上游也得到了一个验证啊，基本上拉货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再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像鹏鸣控股，那鹏鸣控股的话呢啊，主要是 MSAF 这样的一个产品的驱动，再有的话呢，在英伟达里面的话呢，也是取得了一些积极的一些突破。另外还有像这个谷歌、亚马逊啊，这些厂商的话呢，也都在积极的供货了，都在积极供货了，在泰国那边啊，它有好几个厂同时在开建啊，力度也比较大。那再往后的话呢，就是像深南电路啊，因为深南电路的话呢，它的这个就是 MSAF 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就是像 BD 载板，还有像 ABF 载板这些方面的一些驱动啊。再往后的话就是广科科技啊，主要它是像这个就是 CTO 板子这一块的一个带动啊，后面的话呢也在往积极的往 GTO 的方向在走啊。再往后的话呢，就是像这个景光电子啊，包括像升一电子。等等这样的公司。那今天我们组的邓绍如老师的话呢也在线啊，后面的话呢他会针对这些公司呢做一些详细的一些介绍啊。那我这边的话呢就讲到这里，那接下来的话呢有请计算机的郑老师啊来分享。
哎好，谢谢邓老师。然后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然后我今天晚上就是前面两位这个首席已经把非常核心的这个大逻辑给大家汇报过了，那我聚焦在一个具体的板块里边，我要转针给各位领导做个详细的汇报。那转针我们也是在整个系列的这样一个 PCB 的报告里边，我们团队的第一篇也是围绕转针重点给大家去做了一个分析。那整个转针作为一个耗材逻辑，它在整个板厂的业绩快速爆发之前，我觉得肯定会演绎的更加强势。所以大家也看到了，从差不多五月份开始的四月五月六月这几个月，整个转针其实有非常多非常好的一个公司都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超额的一个收益。那这里边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标的我们重点给大家做个汇报。那首先中钨高新也是我一直给大家重点汇报和推荐的，之前也带大家去调研过。整个中钨高新我觉得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它就是整个我们看到的中国钨矿和全球高端钻针之王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它在整体的一个钨矿的储备上啊，未来整个高端棒材的一个钨棒材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未来逐渐显现上，以后在高端钻针这个环节里面，无论是从涂层技术的储备，然后包括它自身的一个棒材的供给，以及说未来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核心的一些瑞士 Manic 设备的储备啊，都是站在极高的一个态势。我觉得大家现在看这个整个中钨高新是可以把它看在它的一个顶尖技术已经超过了一个用能的一个基础上去看待它。对，这个中钨高新就是我们在整个钻针环节首推的标的。那我们目前整个估值也是看到3300亿左右。那这个我给大家做一个测算，就是我们先围绕这个钻针做一个测算。整个钻针这个环节的话，其实第一点的话，整个公司其实储备了这样大量的一个瑞士 Manic 的设备。那这个设备的话，大概可以支撑如果全部转产来生产长镜比的一个 AI 钻针的话那我们这边经过测算，大概可以支撑一年至少8亿只以上的一个产能我指的是这个高端的 AI 钻针，一只大概可能能卖到10几块钱，然后单只的利润可能只能去到5块钱。那你这种情况下算出来的话就在整个长镜比的 AI 钻针上可以算出40亿的一个利润的空间。那除了这个长镜比的带出层的一个高端钻针之外的话，那普通的 AI 钻针的话，公司到今年年底的一个月产能会去到1.5亿只，那全年就是18亿只。那减去我刚才算的这种长镜比的8亿只之外，还有11只的产能。那这11只的话，单只至少可以赚1块钱的一个利润，我们找明年左右一个情况。那这块整个钻针加起来是50亿左右利润。那在这个环节里边，我们看到其实鼎泰作为整个扩产之王，它如果大家按照明年差不多40亿的利润来给的话，现在已经把估值可以打到60倍了。所以整个打开了整个钻针的估值空间之后，那我们觉得整个中高新也是可以按60倍来去给的。那如果按照60倍，然后50亿的一个利润空间来给的话，那这块可以看到3000亿，然后乘以这个0.75的一个规模的话，这块是2000多亿，2250亿左右的一个钻针的估值。然后公司本身的话，在钨矿这个环节里边有1.1万吨的这样一个在手钨矿和1.5万吨的一个注入预期。那我们这个1.5万吨注入预期作为一个期权，先不管它。那我们最近已经看到整个中国对钨的一个对外出口管制之后，其实钨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大趋势就是我们会把它作为更具有更高价值属性的一个 材料再进行对外一个出售。所以我们觉得在钨矿这个环节，假使说我们只考虑公司现状的一个 1.1 万吨，那看现在整个物价进一步向上的一个态势来看哈，我们觉得稳态的一个钨矿这一块可以支撑公司在未来差不多一吨矿大概能赚到40多万啊，未来我们在中期我们一吨矿大概能到40多万的一个利润的情况。那这一块整个钨矿的话可以看到差不多能够去到中期50亿左右的一个利润空间。那这个环节的话因为未来收紧，所以我们觉得可以给20倍整体看1000亿，再加上公司还做整个数控刀具，那这个环节大概到明年会有8个亿左右利润，那这个可以给到25倍，所以整体的话这个可以给到200亿。所以说我刚才说的钻金的2250加上钨矿的1000加上整个这样一个数控刀具的200，整体可以看到差不多3500亿左右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个是中钨高新的情况也是一直给大家做一个首推。那第二个就是鼎泰啊，鼎泰的话就是没什么说的，我觉得鼎泰作为民企里边它的一个破产之王，还是无论是从魄力还是从公司本身的一个对于未来机会的一个把握程度上来看，大家也看到它的股价其实一定程度也呈现出大家一个对它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心。那这是鼎泰的情况，也是我们和中钨高新作为两个龙头一直给大家去做一个推荐。那接下来我觉得有三个反应比较大的标的也帮大家做一个拆分第一个就欧科益。欧科益的话觉得欧科益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整个钨棒的一个库存上面，再叠加它自身的一个资产棒材这样一个优势，其实在当前整个日本的无论是30铸友，包括说这个京瓷，他们整个高端钨棒的一个对外对我们这边的一个出口做一定限制基础之上，那其实棒材自供的一个优势我觉得会进一步显现出来。那如果看 OKE 本身的情况下它整个主业的话，我们觉得到明年至少是差不多8个亿左右一个利润空间，那给30倍大概是240亿。然后它的整个钻针这个环节的话我们觉得整体来看，那到明年大概会拖到一个月月产1亿左右，然后12个月大概是2亿只，然后这一块的话就是30%的净利率，然后也按照上边的这个钻针60倍的 PE 去给的话，大概可以看300亿当然这里要考虑它目前的持股比例只有51%所以我说这里是300亿乘了51%之后的，那300加上刚才算的这样一个主业240加起来看540亿，所以我觉得 OKE 的话也是有非常巨大的一个弹性，大家可以去看。然后新锐股份的话我觉得新锐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在整体一个资产设备的环节其实是表现非常非常突出的，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在钻针包括洗刀需要用的各类的生产的设备，那它都有非常强自研的一个资产的一个能力。那我们在设备这个环节我觉得是公司最大的一个拓展上的底气跟优势。那我们对新锐股份做估值的目标的话，我觉得大概在770亿左右，那这个也是分三块来去做测算。那第一块是矿用的刀具，那新锐的矿用的刀具的话明年大概是差不多能够去到10亿左右利润空间，然后这块给个20倍左右的 PE 看200亿，然后数控刀具的话差不多是能够去到2亿左右，然后这里可以给高一点25倍，然后整体这里看50亿，所以这两个加起来看250亿，这是主业。那从汇联电子的角度的话，我觉得汇联电子其实它的一个空间跟优势也是非常大的。首先汇联电子在钻针这个环节里边，我觉得是跟其他几家一样，也是具备极强的一个扩产的一个弹性。那按照明年公司预计的一个差不多全年10亿只的一个扩产目标的话呢，差不多一只也是这个3块钱左右的一个价，均价未来会走到3块钱左右均价，因为它会叠加更多的一个 CVD 的钻针出来。那这里给30%的一个净利率，大概是9个亿左右利润空间，然后给整个60倍的 PE 大概是540亿。然后洗刀这个环节，我觉得可能市场对这个环节的关注度可能还不是特别高，因为如果到 1.6T 光模块的话，其实它会出现跟这个 PCB 板同样的一个逻辑，因为整个 1.6T 光模块它用了这样一个 PCB 板的这个对于边缘修整的一个裁切的一个平整度跟光滑程度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要不然会影响整体的一个这个信号传输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其实对于整个洗刀环节来讲你过去可能一个板子从中间切2刀就可以切出3块，但是你现在可能要把整个这个光模块用的这个板子按照这个4个边从都各切一半的角度，其实这个通胀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觉得在整个洗刀这个环节，其实汇联电子是全球这个洗刀的 No.1， 所以我觉得这个环节里边差不多到明年如果按照这个需求爆发的话，那公司一个月的洗刀的产量大概会去到2000万只左右，那全年2.4亿只，然后一只10块钱，然后20%的净利率，这个给的是比较保守。那这块可以看到5亿的一个利润，然后给个4倍的 PE 大概是200亿。那汇联电子的钻针是500多亿，然后洗刀的200多亿，这个加起来大概700多亿，然后现在按这个70%的一个规模的持股的比例的话，那差不多是520亿左右。那这汇联的520加上前面我刚才算了新锐的250的话，大概看到770亿左右。所以这是新锐的一个情况。然后最后再给大家汇报杰美特。那我觉得杰美特的话，它相比于前面欧科益的优势可能在棒材和这个钨矿的储备，然后新锐的话在整个我们叫这个设备上有比较强的储备。那杰美特我觉得它其实在图层环节上是非常强的一个杀手锏，并且我认为杰美特它是一个金刚石的一个 非常强的图层技术的一个平台型公司，未来的产品可能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当前我们看到这样一个CVD 专针环节，包括 PVD 专针环节，未来也可能会进一步延展到大家可以看到金刚石的其他的应用空间上面。那我目前聚焦在这样一个说的这样一个戴尔蒙德这样一个这个专针环节的话，大概可以这样来去分拆的首先在 CVD 这个专针环节，杰米特确实在这个维度里边有极强的一个技术储备。那公司是现在这个收购了这样一个戴尔蒙德的创始人，也是当年在金州他的一个CVD 图层技术的一个研发负责人，那出来创业创办的，所以公司在整个 CVD 这个图层技术里边是可以说是走在全国前列的。那他差不多到明年底CVD 的产能大概会去到一个月600万只，然后这个按照差不多这是这个一个一支按照35块钱来算，那一个月大概是2亿元的一个收入。那 PVD 的环节的话，公司也是在做大力的拓产，大概到明年的4-5月份，一个月会去到5000万只的一个产能。那按照一支3块钱来算了，这个大概是1.5亿。所以这个 CVD 加 PVD 大概会一个月合计贡献到明年的一个下半年年化收入会去到3.5亿左右，那乘以这个12个月，然后乘以30%的净利率，大概是13个亿左右的一个利润空间。那我们也是按照上边整个考虑赚钱的一个60倍来去给的话，大概是780亿。然后考虑到目前的规模大概是51%的股权，所以大概是看到400亿左右这样一个空间。对，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看的话，无论是这个鼎泰作为扩产之王帮大家打出了整个赚钱的高度，还有中钨的话，它在钨矿和高端赚钱环节里边已经把高端赚钱做到全球第一的一个情况，那整个空间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就转正环节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在看整个 P2P 上游里边极为重要的一个细分的板块跟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也是有非常强的后劲跟持续的这个持续的能力，所以这个环节也建议各位领导持续去重点关注。那我今天晚上的话就重点聚焦的这个转正这个环节去做汇报，那接下来的话就有请我们电子团队的小陆老师给大家继续去汇报他们团队他那块的详细的观点。嗯，
好的，感谢张老师。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这边是国证电子邓小陆。那我这块的话我这边就整个大势整个的节奏跟前面领导讲的观点我这边是一致的。然后这边是首先想要补充一下说，因为有些市场上的人会认为或者从产业上有看到说整个的一个算力的一个拉货包括用达的一个拉货可能是之前说在 Q3 开始，然后也有市场上的一些传言说可能这块会 delay。 那我们从这个 PCB 这个环节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 delay 呢主要不是在 PCB 这个环节的，因为我们从月度的这个出货和拉货的这种情况去跟踪来看的话，Q3 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拉货的节奏向上的一个高点的这样的位置，然后当然 Q4 环比 Q3 还会继续持平在一个高位运行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整个的一个 Q3 在海外的这种 N 客户这块就是一个向上斜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除了N 客户之外呢，我们看到说还有像这个 G 客户这块在现在也有看到下半年开始一些新品的一个拉货的一个情况，包括这个 Sunfish 和 Zebrafish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况都是在三季度就会有一个环比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起量，然后到四季度还要超一个新高的这样的一个月度拉货水平所以目前我们看起来整个PCB 从所有的客户的一个拉通情况上来看，我们认为的一个算力拉货节奏就应该是三季度环比二季度的整个的一个斜率先拉起来，然后四季度可能环比三季度还会继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这种情况下就会使得说下半年整个PCB 整体的一个斜率我们认为就是一个还蛮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个板块的一个性价比和这个整个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就出来了主要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从个股的一个推荐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认为上游的材料还是会重点推荐说就是整个胜率比较高的这种标的，也就是说这想推荐的主要是像深科技和联合新材这种就是在整个产业链里面整个格局比较好，然后同时呢未来的一个变化跟这些厂商他们的一个技术演进以及他们的一个份额提升都是非常息息相关的这种标的，我们认为在当前仍然还是一个首选的这样的一个标的那像深科技这块的话，我们之前是会认为今年明年是一个相对如果出现像真相背板这样的一个产品对他来说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振。那现在我们看到市场上确实也有一些方案取得了一些还不错的一个突破，然后像 PTFE 这种方案它整个的一个性能相对于之前的这种方案来说它肯定是首选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只是说当前的一个良率和加工的一个性能确实还在一个研究的过程中所以这块呢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是方案没有完全确定下来的，但是如果这个方案 确定下来，那对于声音科技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就是相当于如果这个方案没有就是还仍然还是采取碳氢或者是 Q 布或者是铂铅布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对于声音科技来说，它的一个份额是能够占到30%到50%的。但是如果一旦像 PTFE 这种方案采用的话，那声音科技的这个整个的份额可能是独供的这种角色了，那对于它来说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边际变化。那如以我们来看的话，整个的一个像声音科技在这块的一个变化，我们会认为有可能能使得我们之前的一个业绩的对明年的业绩预期可能还会上调50%到100%啊，一旦发生这种变化的话，我们觉得是可以有一个大幅度的上调的这种空间的啊，所以这样的公司我们认为是有一个格局和产品的一个稀缺性的一个溢价存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公司可以对它整体的一个业绩会相对乐观一点，然后也会给到一个相对其他的公司可能更高的估值啊，所以我们虽然看到声音科技已经涨了非常多了，但我们觉得它的一个赔率仍然还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就是首先是声音科技这块，然后其次的话，我认为说像声音科技上游的像联合新材，它其实也是在整个的一个方向变化中可能比较大就是受益的这样的一个厂商。首先的话，像填料这块在 CCO 这端，其实随着整个的一个等级的一个提升，整个的一个填料就是在整个的一个重量占比上就是一个大幅提升的。我们观察到如果是马七马八的话，整个一个填料的一个在树脂加填料的综合的一个 PP 里面如果除掉波布，那填料之前的占比大概是在35%，然后到马九的时候其实填料的这个占比就已经提升到40%，然后在马十的话就提升到50%，然后整个的一个如果正交杯板的话，这块填料的一个占比就会提升到50%，也是会提升到50%。但是我们看到正交杯板的方案里面，它其实存在有波布和无波布的这种方案，而其中如果是采取无波布的方案，整个 PP 片的重量其实比之前有波布的方案其实还是要更重的，而这个更重的里面填料的一个占比还仍然能够维持50%的话，那它整个填料的单张填料的一个填充比例相对于之前就会有一个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那量就有一个翻倍增长的一个情况下，整个填料的一个价值量，因为你用的这个树脂的这种纯度或者是它整个的一个所谓的介电性能的一个提升，实际上它是比较不利于说这种填料去跟这个树脂一个结合的，那所以在你越高等级的这种树脂里面做填料的时候，一定会在就是偶联剂，然后还有就是这种分散剂的上面做非常大的功夫，而这种偶联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值量和它的一个稀缺性就会很强，然后技术难度也会很高。那这块呢，因为之前因为他们一直在 CCO 这块生根，所以在这块也有一些研究的这种成果出来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在后续的长线的方案或者说这个比较大的这种边际变化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联合新材应该在现在处于所有环境里面一个比较排前或者一个顶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现在对于这个公司，我看到的情况是大家对这个公司的理解还比较表面，然后也没有太多的一个体悟所以这块的话，我们认为大家还是值得一个高度的一个关注的整体来看，我的这个观点大概就是这样那么下面有请我们建材组的李阳老师为大家分享他的观点。
哎，好的，谢谢高尚总，谢谢小陆老师。那这边的话，我这边汇报一下最近上游材料这块，尤其是针对建木铜箔这两个比较大的这个主材。最近一段时间的话，这边的变化还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说每个品类的话都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边际变化。但我觉得从这个虽然它有这个变化去驱动，让我们去不断的上修 EPS 或者是有一些变格局上的变化可以上修这个估值。但是它本质上其实是我们在为什么买单呢？其实在为一个硅基生命去构建它的血包细胞血管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去买的是这个构建的过程。所以这样一说的话，其实是比较重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往后，因为我们这个上游的话，哪些边际变化，我们认为是短期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来自于通胀链那通胀的话，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邮电部其实就是类比存储、类比光纤就这三个是第一梯队的。因为它不管是从逻辑还是从这个现实的表现来看，以及演绎到现在大半年过去了，它的这个情况反而是越来越紧张的，价格涨得越来越多的像是它自己在趋势加强，所以这个是通胀链里面首当其冲的肯定是这个普通电子部。所以说在整个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普通电子部发生了一次跳涨，所以它是月度定价的。但是在 CCL 这个环节的时候，我们下游居然可以
涨两次，那你像上游怎么想？因为所有的这个驱动力是在上游，所以说我们觉得最期下来的话，这种电子部的涨价的幅度一定要乐观啊，这肯定是，这是一个点。那第二点的话是关于 AI 这个材料有没有通胀这个可能性，肯定也是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它各方面的这个出货，这还是没有处于一个正常的出货状态，一些小批量确定方案的过程，那到这个六月底七月份，其实 Rubin 发货，谷歌的发货，其实是在加速的过程当中，量上来之后才会感觉到紧缺嘛，前面顶多就是以预期会紧缺，就这样的话是严格去遵循它的供需关系的，所以我们说前段时间说这个部那个部就 AI 的都在涨价，这个其实就是噪音啊，但是它也是它是一种判断啊，它是未来会涨价的一种判断，那这个判断的话马上就会在七月份先验证第一道嘛，奥代部的这个涨价 LowDK 奥代部的涨价，那随之而后的那是不是 LowDK 的一代在薄部超薄部奥代部都能涨价的这么一个氛围下有没有所动作呢？那第三个就是说在这个是我们说的 AI 的材料，那 AI 材料当中还有 AI 腾博，就 AI 腾博这个涨价的话应该说六月份刚涨过一次因为它也是到了一个它的缺口其实比布还要更大一点，那今天下半年的时候应该说这个缺口也是放大的，就腾博不会像电子部那样，电子部的话它有技术路线的对吧，之争如果下不下桌，二代部上不上桌对吧，它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材料能不能替代，但是腾博这个方向很确定，包括 PDFE 即使是来了，那腾博的话它其实是不受影响，就选择腾博的话就往四代腾博五代腾博这个方向去进行演绎，它的技术路线是非常清晰的，那这样的话这个腾但是它有难度对吧，所以说这个供给格局又很好，但是需求很确定性要出现，没有其他路线干扰的情况下，你供给格局又比较好，那这样的话你不涨价谁涨价，所以我说这个 AI 腾博六月份已经演绎了一次，因为下半年的话演绎至少一次啊，可能两次，甚至每个季度对吧，这个是跟着供需关系走的啊，我们说这个时候你乐观点排三次，谨慎点排一次，但是这个意义不大，关键就是在于我们知道它这个涨价趋势肯定是非常确立的一种趋势，那么早就说 HULP 四代铜箔今天下面这个价格逻辑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是 AI 的这个铜箔，那其实除了 AI 的电子部和铜箔之外，其他的 AI 材料的这个品种当中在具备通胀逻辑的其实就不是那么明显啊，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特征，可能通过抱大腿或者说找格局这种方式也能提升自己的估值，所以说通胀链的话我们讲的是普通部奥代这个 AI 电子部 AI 铜箔啊，这几个方向是最确定的。那在第二条链的话，我们其实是在生意链啊这个方向上面其实是要提示各位领导们各继续加强这个重视的，因为生意链的话承接我们刚刚电子组同事所说的，这就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超新星，在 CCL 这个环节里面它是要进入到全球的这个竞争的就为什么说这个 PVB 或者是光模块它已经有这个全球竞争的这个实力了，那我们其实在 CCL 这个环节的话就缺这么一个有竞争实力的大陆企业那这样的话可以看到在生意应该说是最有希望的，那既然生意有希望，那它所去绑定的这些供应链的话应该是最有希望，所以说我们说生意链的话应该是未来一段时间里面的不要超级主线那这个主线的话像生意链它绑定的这个电子部，我们看到奥代电子部目前暂时绑定的是国际富材，那在硅粉绑定是联维科技那在阻燃剂是成合科技对吧，这些主要的这些材料的话基本上都是绑定了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对接对象但是我们也提示一下，因为它现阶段的话它会有这样一对一的关系，等到它真正的去拿到真正备款真正的去扩大份额的时候，那它一定也会去打开自己的供应体系，就在那个时间点再去看是不是股东关系的有这层关系的它在生意链的这个份额这个地位会更比别人更加稳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反问句，其实这个答案是很容易得到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对生意链的这个推荐，跟着链组走那这样的话这个过程是事半功倍的那第三个呢其实是新的技术和路线和方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比较这个最近交易的也比较多，可能到了最后还是按照 PCB 上游的通过树脂玻纤布这一推这个我们说的 CCL 的骨架组成部分还是按照他们去做，新科技非科技不管在哪一轮的这个大周期里面都喜欢去炒这个技术路线，有的成功了大部分都没对吧，但这个东西不好去说，因为它 yes or no 的问题我们作为资本市场其实很难去预判，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节奏是好判断的，因为目前这个时间点周期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搞个新东西马上顶上去这可能性大吗对吧，这个其实是很难去说服自己都很难，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最好的就是对蜜月期，它这个蜜月期是对资本市场来说是蜜月期，一方面就是各玩各的，老的还在炒，新的它也有很多人去关注，所以叫各炒各的各自存活，所以互不干扰，也不需要说出现 overlap 你死我活非你挤我，它不是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说这个时间点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必要去说这个方案一定行那个方案一定不行所以还没有到这样一个阶段，
但是如果说是不是到明年这个时间点的时候，那我觉得今年的 Q4 非常重要。今年 Q4 的话就意味着决定着到底什么样的方案行或者不行，在 Q4 这个时间点，那明年一二月份到 Q4 这个时间点会非常明晰的这个答案，我们在那个时候再去说啊。所以现在大家来问我这个方案到底行不行，要行不行，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产业里面到终端对吧，除非是英伟达或者是谷歌这样的中大终端，不然的话在前面链条的任何一个人他都不能给你比较准确的这个答案。但是最好的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互不打扰，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新技术，这个是我们想给市场传达的出的这样一种观点啊。那在标的的这个选择上面啊，那其实是我们平时这个报告的投资人可能也都比较清晰，我们其实在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贝塔大贝塔，但是中间肯定会有各色各样的这个阿尔法吧。我觉得在这里的话，除了像整体这个代表性都会有些推荐哈，在公开场合我们就不多说太多的细节了。提示就是各位投资人重视像中国巨石、中材科技啊，然后包括像同冠同博、这个梅润新材、成科科技、然后成材科技、融合科技啊、新奇微装这一系列的话，都会是我们持续保持重点去给投资人去汇报长期更新的这些重点的标的和方向啊。好的，以上是我们组的汇报，谢谢。